上课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恩，真的是我们今天我们一起再来学习《列王记上》，让我们真的是从学习中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你能够从这些历史的事件中，能够让我们吸取教训，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中真的是能够时刻的遵行神的旨意，能够遵行神的道。就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今天的学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接着上列王记上的课，上一堂课我们就讲到这个，最后我们谈到这个所罗门的建殿是吧？所罗门建殿，建到那个用了7年的时间把这个神的殿给建好，然后又用了13年建造了这个他的王宫，建他自己的王宫，然后他的这个王宫也非常的那个雄伟，那个很大哈。然后就看到这个所罗门，他就是确实慢慢的，就他把自己的这个已经有点就是说把自我慢慢有点自我膨胀的意思哈，就是把这个自己的也有很多这种不符合神的心意的事情做了一些，比如在秋坛献祭啊，或者是在这个娶外邦人的女子这个做妻子这些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接着从这个第8章开始，上次讲的是第7章，今天我们从第8章到第11章就讲到这个最后的这个所罗门，就是把所罗门他这个王国这个系列到此为止讲到这里，然后就谈到就是第8章第一节就讲所罗门，前面我们讲到所罗门他建完殿以后也把这些殿里面的这些器皿啊等等这些柱子什么这些铜的盆什么这些都建好了以后，都陈列好了以后呢，这是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集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印上来，以他炼月就是七月，就是以色列的七月，以他炼的意思在这个以色列语就是永久的意思哈，所以以他历月那是7月，就是我们现在的阳历的大概是10到11月这个时间，就是所罗门就把约柜从这个和祭司抬起约柜，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印上来，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都带上来。当时上节跟我们讲了，他们会幕当时还是在这个基殿，然后他现在就把会幕里面的东西这些器皿都运到这个，因为殿已经建成了，他就把里面的这些东西运过来。然后这个约柜呢，就是当时已经从这个会幕运到这个大卫这个城里面，所以也直接放在那个圣殿里。所以他讲的这个是把这个约柜约瑟印上来，所罗门和王聚集到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之下。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然后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往前的圣殿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所以他讲直到如今还在那里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就是因为这个列王记的这个编者他好多是引用的这个以前的史料，当时他这个当时这个他引用这个史料的时候有这个记述的时候，当时是直到如今还在那里，并不是表示就是说当这个列王记完书的时候还在那里，因为那时候已经都不在了哈，所以就这是一个说明。 这就是所罗门当时他建的殿的这个大概的一个想象图。当时你看这个那边冒着烟的就是祭坛，应该是也那个圣殿在那边，然后这边是左边就是以色列的王宫，相当这个浩大，对，那个所罗门的王宫、所罗门的宫殿，还有黎巴嫩林宫这些。圣殿呢是在当时讲圣殿是在这个八月，此书在八月，在第六章我们谈到这个圣殿是在八月完工，此书却是在七月祝棚节之前举行这个献殿礼哈，他约归应了以后他们要进行献殿礼，所以这就提到七月，好像中间差了一个月，就是说一般认为这个可能是在第二年的七月，或者是二十年以后，就是说当他当时八月建殿完成以后，后面又建宫，把王宫建完以后，大概是又过了那个二十年以后的八月才去，等他这些所有的这些这个整体的工程全部建完了以后，他才举行这个献殿礼。所以在约柜里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耶和华以他们所立的时候，以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别无他物。所以这个希伯来书也谈到这个，说了约柜里面应该除了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圣马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但这里只提到那个约板哈，没有提到这亚伦的杖和这个放马拿的金冠，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有猜测，就是可能就是圣马拿的金冠和亚伦的这个发过芽的杖在被非利士人掳去的时候就丢失了，现在就是只有两块约板在里面。然后这个八章十到十三节就说，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所。所以这怎么理解哈，他说这个神为什么住在这个幽暗的之处，他是怎么理解这个话。我们不是说神是光明，他说为什么住在幽暗之处呢，但是 就有这个说法，就是说实际上就像出埃及记讲的，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里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所以他这个是出于这个出埃及记当时摩西他那个的话，就是讲神是在这个幽暗之处。所以并不是神住在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并不住在这个受造物之中，因为他创造万物却不受万物的限制，所以幽暗之处也可以叫做龙云之中，就是比喻神的住处很隐秘，就是崇高，一般人就是无法窥见，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解释就是说，神造访人间时都需以这个密云和幽暗遮蔽其荣耀，否则罪人一见神的荣光必不能存活。但神乐意与人同在，于是指示人建立会幕，将自己的荣耀献缩在至圣所内。人经过献祭和圣洁的手续来到神的面前，就不致被击杀。如此神便能住在百姓当中，树立会幕是旧约历史中重要的一刻。就是说所以神他不是说不想见人，因为神是圣洁的，如果这个人跟神直接见面的话，人就会被击杀哈，所以他人是不能直接见到神的。所以所罗门将会幕扩大成为圣殿，成为以色列王国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标志着以色列国的巅峰时刻，就是当神的荣光充满这个殿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以色列的这个王国的这个巅峰时刻。其实神并不住在人所造的殿，乃是神将他的名设立在其中， 神的名就代表神自己，因为神的名在此，神就垂听他百姓在此发出的祷告。所以王就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站立。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他说，自从我领以色列出埃及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的名居所，但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建殿，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是甚好，只是你不可建殿，唯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使我继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建造了殿。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处，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方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这个所罗门在这个侍奉这个大有成绩的就是，这时我们看到就是说他心里的这个我也逐渐的增长。这里看到，我为耶和华的名建造了殿，我为耶柜预备了这个一个地方，所以他已经有点这个将我比较注重我了啊。就是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然后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以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所以这个地方所罗门是在向神这个做祷告，然后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神垂听仆人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祷告呼吁祈祷呼求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祷告说的话。所以所罗门他现在他是站在这个哪里祷告，是站在祭坛面前哈。所以他是在他所罗门这时的祷告并不是站在一个圣殿建造者的地位上，而是站在一个这个蒙救赎者的这个地位上向神祷告。如果没有祭坛作为救赎的基础呢，人不管为神的名做了多少功，那些功也不能成为他向神说话的资格。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信徒我们今天可以向神祷告，也并不是说我们为神做了什么事情，而是因为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成就，我们可以在祭坛面前向神祷告。所以这是一个意思。所以所罗门在正确的地位上说出正确的话，说亲口应许，亲手成就，他承认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建造了圣殿，而是神自己亲手成就了他的应许。这是，所以所罗门在这里他还说到，他第一次他说神第一次神说对神说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就是神已经应验了为我的名建殿这句话哈。然后后面他又说求神应许第二次而所罗门第二次第三次说的这个求你应验这话，就是25、26又讲到这个 求你成就我父大卫应许的话，这个话是什么？就是说求神应验，就是说我必坚定你的国位直到永远，这句话就是他继续向神呼求。然后下面就是所罗门向神的这个具体的祷告，就是我们可以分成七段，就是说基本上它是不同的祷告。然后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人若得罪灵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罪，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所以他这个祷告他都是有根据，就是说第一个就要求神判断，定恶人有罪，定义人有理。因为这个神的律法已经讲了，这个申命记十七章八到九节，你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所以这个神所行的是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正又正直啊！这个就是他祷告的这个根据。因为神的所行无不公平，诚实无伪的神，又公正又正直啊。然后第二个祷告就是说，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还你赐他们列祖之地。这些，所以这个祷告就是说，百姓若违反诫命呢，也是有根据的，是若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之中抛来抛去。这是百姓若违反神的诫命，当时这个申命记里有一个与神的这个讲的。然后神也曾应许说，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的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这都是根据神的应许来祷告，因为神曾经有这个立法上谈到这个事情。然后第三个祷告就是说，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必灾不下雨。他们若向这里祈祷，求你的民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示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赐你民为业之地。这也是讲到这个神曾经也宣告，百姓若侍奉敬拜别神呢，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你们发作，就是天必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的灭亡。因此所罗门第三个祈求就是向百姓，就是说若百姓偏离正路去侍奉别神的话，求神赦免管教悔改的百姓，好将当行的道指教他们。所以因为百姓若爱耶和华您的神，尽心尽意侍奉他，神必按时降秋雨春雨降在他们的地上，这也都是神的应许。所以百姓因我们有违法而自豪，有律法而自豪，他们的问题不是不知道当行的道，只是不肯离开他们的罪。人若不离开自己的罪呢，这个主耶稣说，就是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先知，又用石头打死奉差遣你到这里来的人，因此神就宣告，我所臣民在你面前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们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的地方万国中必追念祝福的话。所以百姓就经历了一切的这个祝福和咒诅之后，才会心里追念，这正是神领人回归的这个方法。所以神管教百姓的方法就是这样。 然后第四个祷告是：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你的名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义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使他们在你赐予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经历。所以神也曾宣告，就是说百姓若行恶离弃神的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这都是神在生命记里面提到的。然后因此这个他的这个祈求就是说，就是让这个百姓若是百姓不遵守律法，求神赦免，在管教中悔改的百姓呢，好让他们一生一世的经历神，因为在神因你有赦免之恩，好叫世人来经历。这是诗篇也提到，就是说这是神管教百姓的一个方法，并不是神的利益，并不是说要去降灾给人，就是说他的目的是要人知道这个神的这个名，是吧？也知道神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来敬畏他。原文讲的就是说他，你知道自觉有罪，也就是说你知道这个灾，就是当人看到这些自然灾害的时候，他会觉得有人会就是说知道这个灾，就是说知道这个灾是从神来的，是不是？神知道自己的罪，所以经历了这些灾难了，就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神，所以他才知道悔改。如果不知道这些灾是不知道是因为这个罪导致了这些灾祸了，人是不会悔改。然后第五个祷告就是论到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名从远方，他们听人论说这里的名，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臂膀，向殿祈祷，求你敬畏在这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这殿的是为你的名，是你的名下的。所以这是也是想要这个所罗门就是说也是根据这个神的应许哈，来求神让这个外邦人也能认识神，因为神已经宣告过，就是说你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将清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样办理，他也要照样办理。就是显明神的恩典不仅给以色列人，也给凡愿意认识他的人。所以这是我们就是这是神早就有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我们来主耶稣，我们才能拣选我们认识他，这是给外邦人的恩典。然后第六个祷告说，你的名若奉你的差遣，无论让何处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耶和华所选择的诚意诚以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祈求，使他们得胜。这个是他为这个征战祷告，跟仇敌的征战向神祷告。如果这个神跟仇敌征战的时候，求神来帮助他们，因为这个神早已宣告，若百姓遵行神的律法，神必然会赐下得胜。你们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你们五人要追赶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所以这个征战的胜利也不是靠人数，看到这看不是靠的人数，也知道不是靠这些人的这些能力哈，也是神的帮助。因此所罗门这个祈求呢，就是向神的名成就征战，百姓为征战的百姓赐下得胜，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
七个祷告实际上是为这个犯罪被掳求神垂听其被掳之地的认罪祷告哈。你的名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意尽性归服你，又向你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名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祈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名，赦免他们一切的过犯，使他们在掳到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恤，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所以这个是所罗门最后一个祷告，就是说当这个百姓已经若是被掳的话，若是就是百姓若不遵从神的命令，礼教不改，然后这个神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这地到那边，从这边到那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不认识的木头石头的神。就是这是这个申命记讲的，如果你不礼教不改悔改的话，你们会被这个会被掳到外邦去侍奉那些你们所不认识的神。因此这个也是所罗门在这里就求神赦免，使他们百姓在这个被掳之地蒙连续，因为神曾经应许你和你的子孙，神曾经也应许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他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这里是生命记上都提到，然后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所以这个是所罗门他有这个求神赦免的这个根据啊，并不是根据百姓的这个神对百姓的这个救赎，并不是根据百姓的属灵的光景，因为他也提到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因为世上也没有不，他知道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也不是因为百姓的悔改或祷告，因为人常常在罪中而不自知，而是根据神的应许，是吧？因为神有应许，耶和华你的神必在那里将你们召集回来，而且是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了铁路的，这是他的。根据这个，因为这些以色列是神的子民，是神从埃及的铁路里把他们救拔出来的，所以这第七个是最长的祷告，也是正是针对这个圣灵，是针对这个被掳的这个巴比伦的百姓发出的这个恩言，就是当时这个他的读者好多都是当时第一批的读者都是那些被掳的子民，让他们看到神的当时所罗门的祷告和神的那个信实啊。愿你眼目看顾仆人，听你名以色列的祈求，无论何时向你求，愿你垂听。主耶和华，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你仆人所应许的话。所以所罗门敢求神就看顾仆人，听你名以色列的祈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他之所以敢向这个神这个做这个祷告，不是因为自己建造了圣殿，也不是因为百姓的公义，而是因为神造了自己的应许和怜悯，将他们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自己的产业。而四百多年以后，当但以理求神带领百姓回归的时候，也同样抓住了神的应许和怜悯。但以理的祷告，当时他求神把他们领回回归的时候，求神拯救他们回归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但以理的祷告是：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为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 所以就是所罗门祷告也是因着神的这个怜悯啊。然后后面就是八章的54-61节，就是所罗门为百姓的祝福。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以地，就起来站着，大声为以色列会众祝福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着仆人摩西所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的列祖同在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垂念，每日为他的仆人以他的名以色列伸冤，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们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这是所罗门向为这个百姓祝福。他祝福里面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说要愿人听从神的话，但是呢，人没有办法去依靠肉体来跟定神，因此呢，必须求神与我们同在，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才能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他的前提是要求神与我们同在，不撇下，不丢弃我们。然后也愿第二个就是愿神也垂听人的话。但百姓生活的目的是为了见证神，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因此呢，求神昼夜垂念百姓的祷告，并不是围着人转啊，就是说求神昼夜就是神整天就围着人转，人求什么他就听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百姓的祷告帮人是为了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所以这是所罗门的这个为百姓祝福的祷告。然后王和以色列民一起从耶和华面前献祭，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22,000，羊120,000。这样王和以色列众民为耶和华殿行奉献之礼。当日王因耶和华的殿铜坛太小，容不下，然后燔祭和素祭、和平安祭那个祭牲的这个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的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平安生祭的这个祭牲的这个脂油。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守节7日又7日，共14日。所以这个上面大概列了一个时间，就是说14日，就是说他献殿行奉献坛的礼献了7日，然后在祝棚节守7日，到第8日王遣散众民，他们都为王祝福，因见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所以这里提到两个地名，一个哈马口，一个埃及小河。所以哈马口是指以色列的北部的边界，然后呢，埃及小河是以色列南部的边界，靠近埃及。这是应许之地的这个两个界限，就是表明全以色列人都是在守这个节日啊，为这个圣殿这个献殿。然后所罗门在献殿礼上发表了这么属灵的这个祷告和祝福，完全摸着了神的心意。但是呢，很可惜，最后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这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亚当的后裔即使知道神的智慧，生命也活不出神的智慧，这就是人最大的难处。因此神的救赎计划也并不依靠人的属灵或者智慧，而是靠他亲口应许，亲手成就。这是第24节所罗门的祷告，他也认识到这个。虽然连最有智慧的所罗门也会走偏， 但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垢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这都是神的这个生命记上神的这个立法里面的这个应许。所以我们所有的蒙救赎的应许，我们等等，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这个能力或者智慧，而是完全是神的恩典。然后下面第九章就开始就谈，就讲到这个神就应许，对神对所罗门的这个应许，就是说所罗门有这么属灵的祷告，神一定要回应他。就是说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都完毕了，就看到所有的这些，等到人群散尽，这个兴奋都平息了，一切都回归平淡的时候，这时候就是神才在这个安静中提醒所罗门，所以向所罗门这个发出，就是说我们常常侍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很嗨的时候，这时候神未必向我们这个显现，就是当我们这个静下来安静的时候，这个都回归日常平淡的时候，这时候才是我们需要这个神向我们这个提醒，是吧？所以这时候神就向这个所罗门显现，向所罗门这个说话，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法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这是神对这个所罗门的应许啊，也是这个第三次向他这个向所罗门宣告。大卫之约呢，当对这个所罗门呢是有条件，你若然后我就，这是一个条件，这是一个条件。然后下面六到九节是这个是神从反面向所罗门献殿祷告的，是个从反面向他这个应许，就是说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所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拜别的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的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柄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耻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为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出列祖出埃及之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这是神从反面，就是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的话，表明这是表明这个所罗门和百姓的时候已经暴露了这个属灵的危机，所以神就严肃地劝诫他们。虽然神已经把圣殿呢分别为圣，但并不表明呢百姓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因为神所看重的不是圣殿，而是来到殿中寻求他的人。所以神不是看重你所给他建的这个建筑，或者今天我们做的这些事，做的这些侍奉啊，这些表面的东西哈，而是看重你这个人。然后只讲了这殿虽然甚高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一般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就是说这殿将成为废墟高堆，就是这个殿以后就会被废弃，以后变成一个高高的废墟，让世人这个作为一个耻辱的记号，让以色列。所以这个神，这些百姓就明明知道神的旨意，也不能依靠自己来顺服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到本书最后完成的时候呢，南北两国已经就是都已经灭亡了哈。这是确实是一个对以色列人已经是一个 很大的教训，就是希望对我们将来也是一个教训，就是我们所建造的这些高塔、这些高楼，或者是这些人的这些成就，如果是违背了神的心意的话，也不过是一堆废墟，成为废墟高堆，成为一个耻辱的记号。然后这里谈到这个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这两所20年完毕，然后推罗王希兰曾造所罗门所要的，资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所罗门王就把加利利的20座城给了希兰。希兰从推罗出来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就不喜悦，说我兄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啊？他就给这诚意地名起个名叫加布勒，就是说 good for nothing， 就是说里面好像建设的并不是很好，然后并不是很满意他这个给所罗门。虽然所罗门花了那么大的精力给他建设这些给他自己建造王宫啊，这些建造那些奢华的这些东西，但是呢他并没有惠及到百姓，看到这个诚意也是，而且他当时因为建造他的这个王宫宫殿已经国库已经很空虚了，这时候他这个在这个历代之上就有很好的记录，就是说大卫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此外又在自己的积蓄中献上俄斐的金3000他连德，百姓为神的殿使用献上金子有1万他连5000他连德，然后总共是预备了大概有3700吨的黄金。但这时候这个所罗门为了区区的这个4吨的黄金，他就把他的这个20个城给了这个希兰王哈。好了，这个巨信也是作为一个抵押给他，后来会被赎回，就是说希兰王他拒绝接受，然后所罗门还清债务后呢，西南王就归还这个诚意。这些诚意的荒凉空虚，原本可能只有迦南人住在其中，就是讲到这个他跟西南王这个最后这个也闹得不愉快。然后所罗门挑选服苦的人为建造耶和华的殿，为自己的宫，在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下所米吉多并基色这些地名，在这些地方哈建造这个往啊自己的宫。然后先前埃及王法老上来攻取基色，用火焚烧杀了城内所住的迦南人，将城赐给他女儿所罗门的妻做嫁妆。这前面提到就是说埃及的这个法老嫁给把这个女儿嫁给所罗门，然后把基色给所罗门作为这个嫁妆。所罗门建造基色、夏伯伦和巴拉，并国中旷野里的达莫，又建造所有的集货城，并囤车和马兵的城，以耶和华、以耶路撒冷、黎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建造，就是大兴土木建造了很多这些城市哈。然后至于国中剩下的不属以色列的这些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就是以色列不能灭尽的，就是让他们做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唯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让他们做奴仆，做战士、臣仆、统领、军长、车马，这些做这些军人。然后所罗门有550万督工，550督工的监管工人啊。然后法老的女儿从大卫城搬到这个他们这个宫里，这时候所罗门才建造米罗。所罗门每3年在耶和华的殿的献上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烧香，这样他建造的工程就完毕了。所罗门王在以东地红海边靠近以路的以行加别制造船只，西兰差遣他的仆人，就是熟悉泛海的船家，与所罗门的仆人一同坐船航海。他们到了俄斐，在那里得了这么多金子，然后运到所罗门的王那。所以所罗门不但建造工程，他也有一些开展了海上的贸易，就跟这些其他的那些国家参，就是有好多的海上的贸易的这个来往。 然后这里讲到这个就第十章就谈到了这个一个插曲，就是说示巴女王听见这个所罗门以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要来用拦截的话这个试问所罗门，然后他就来到这个所罗门那里。就是示巴是当时的一个王国哈，就是也是一个据信是在这个靠近这个红海这个角上的这个阿拉伯，这个叫也门，就是现在也门的这个地方，是这个是位于阿拉伯岛南阿拉伯半岛西南角的也门，也可能是在也门隔着红海隔着红海相望的埃塞俄比亚，是在下面这个角上，也可能是在埃塞俄比亚，现在就是不能肯定。然后距离耶路撒冷大概有2000公里，示巴商人呢驼队呢经过阿拉伯沙漠这个商道，以金银黄金宝石和香料组成，所以所罗门的这个红海的这个船队呢，与示巴的这些骆驼商队啊产生了一些竞争，所以示巴女王是带着庞大的驼队远道而来，可能是前来谈贸易合作，所出难题是为了试验这个未来的这个贸易伙伴。就是这个示巴女王也想看看，就是说所罗门到底是不是可以跟他交往，跟他这个合作的哈。结果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所以所罗门的这个智慧就是说，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其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正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这种台阶，就惊诧的神不守舍。就是所罗门他这个看到所罗门这个仪式，还有他那个确实是这个智慧啊风采，确实让他这个惊叹哈。然后对王说，我在本国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即使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所以这个连示巴女王都看出来，这个所罗门这个国家的强盛和这个所罗门的这些智慧风采，绝对不是人所能够造出来的啊。反正就是他知道这是神所赐的，这也是提醒所罗门。这个谈到这个示巴女王，这个是一个插曲，就是谈到当时看到当时所罗门确实又有智慧，在人的眼中确实是光彩夺目的一个王哈。然后示巴女王将120塔连德的公吨的，大概有4公吨的金子和宝石，以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了给所罗门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西南的船只从河北运来金子，又从河北运了许多檀香木，然后宝石。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做栏杆，又为唱歌的人做琴瑟。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进国来，也没有人看见过，直到如今。所以这看出来就是说，这已经到了巅峰了，再以后没有这么，再不会有这个，就看到这个以色列的国开始慢慢开始走下坡路，就好像是已经到了巅峰。然后所罗门用锤出来的金子做成挡牌200面，每面用金子600舍克勒，大概7公斤，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一个是盾牌，一个是挡牌，就是当时他们的一个这种兵器，防御的兵器。结果可以想象，就是说他是用黄金来做这个防御的兵器，你们觉得就是说，我就觉得这好像不 make sense， 就是说黄金又很重是吧，比重又大，又不是又很又没那么坚硬，就是他用这黄金来打造这些兵器的话，就是完全就是炫富，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好像 就是有钱，有钱他就任性，就是，所以这个。然后王佑用象牙建造宝座，就是介绍了他怎样为自己这个建造自己的宝座哈、啊，这个用这个象牙都非常非常非常这个金金包裹，非常非常这个豪华，这个奢侈的这个宝座，所罗门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然后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所罗门的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因为王有他从有他他师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三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所以他们带着贡物、金器、银器、衣服、金屑、香料，每年都来，都有来。所以当时所罗门确实是这个富甲天下。但是神这个在生命节讲的，王不可为自己多及金银，就是说，当他就是把这个眼目都放在他这个金银的这种财富世上财富的积累的时候，也是不符合律法。就是从这里也能看出来。然后所罗门王又聚集载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银子多如石头，你看，香柏木多如高原。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就是600舍克勒，然后马匹是多少钱，然后这些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马也是按照这个价经他们所买来。所以生命记这个也提到这个神的律法，说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他们，你们说不可再回到那条路去。所以他显然他做这些事情也都是违背神的心意的，他让他的这些商人到埃及去增添马匹，去买马，然后回到埃及。就是神，就是埃及就象征着世界，就是神之所以要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就是让他们出世界来侍奉神，结果他们又回到世界。所以这个在这里呢，作者也没有对所罗门的财富呢做出更多的评价。所以这就是这没做出很多的评价，但只是提到这么一件事情，就说明就是对当时的这个被掳的那些百姓看到他这些所罗门王这些违背律法的事情也是非常触目惊心啊。所以这些财富呢，只能满足所罗门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实际上是毫无用处。然后就是下面到十一章的时候，这就开篇就糟糕了，就是说也谈到就是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的外邦女子，就是亚摩女子、亚门女子、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西顿、赫人的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通婚交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就是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嫔妃有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子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以他所罗门就娶了很多这些外邦女子， 而且你看这些人，这个也是违背了神的律法，是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个你看这些人，这些摩押人、西顿、亚门、以东，看到这些人赫啊、哦，还有忘了一个，再往上赫，就是说赫人，就是看到这个这些人，你就看到他这个离这个耶路撒冷是越来越远。先从摩押人到亚门，到以东，到西顿，到赫人，所以这个就看这个他娶的这些女子离这个耶路撒冷越来越远，就说明这个所罗门的心离神也是越来越远了啊。这个但是呢，所罗门在娶法老女儿之外又爱许多，表明他这个灵命的破口呢并非在年老的时候才出现，而是从法老女儿就开始了。所以并不是说他年老的时候被他的这些嫔妃所诱惑去侍奉其他的外邦的神，但他做这个事情以前就已经有问题了。所以你看到这个起初呢，所罗门是爱耶和华，现在他的心不但慕念他所建造的宫殿城市，也恋爱那些外邦女子。你看表面上所罗门是蒙神的祝福，事业爱情双丰收，实际上这些他所爱的人事物渐渐在他心底呢就取代了神，使他心越来越偏离神啊。一个不能专心爱神的人，对人的爱也不会专心，所以所罗门也用情不专，宠爱许多的外邦女子。这是然后又谈到这个他拜的那些神，有这个西顿人这个亚斯他路，还有可憎的神弥勒公，这都是外邦的一些很邪恶的神，就是拜这些神的仪式都包括这些，这个亚斯他路这个敬拜亚斯他路的仪式就包括以庙祭行淫，然后这个弥勒公这个神也是这个仪式就是包括把婴孩烧死来献祭，所以他就称作这个可憎的神。所以所罗门还为这个摩押可憎的神基莫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嫔妃也是这样行。所以这个第八节这个原意就是说，这句话就是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嫔妃也是这样行。这句话就是更通俗一点讲，就是说应该肯定可以翻译成就是说，他们就是说这句话可以翻译成就是说，他宠爱许多的外邦女子，这正是人全然这个我说他为所有的外邦妻子这样行，他们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就是说所罗门他跟他的那些外邦妻子一起向这些外邦的这些神来献祭，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的神，他却没有遵行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本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我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所以他讲的还留一个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就是除了他自己本人的这个犹大支派以外，后来就是犹大和便雅悯和就变成了南国，就分裂了。后来就是这是神呢，也是神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向了所罗门说话，也可能是借着先知向他说。所以既然这个 大卫之约对于所罗门既然是有条件的，神必然就要管教他，让他知道自己聪明人做愚昧事的这个结果哈。若不是大卫应许，又不是神向大卫应许，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像离开你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就是神还是给所罗门留了一些恩典，就是说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行这事，否则的话恐怕所罗门没有机会平安而死，所以这是神最后给他留存了一点恩典。然后耶和华就使以东人就是开始兴起国外的仇敌，当这些国他神要对付的时候，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说他会兴起周围的环境，让有看到一些国外的仇敌，以东人哈达先前大卫攻击以东，元帅约押上去埋葬阵亡的人，将以东的男丁都杀了，所以就结了这个仇，就是约押去杀了很多以东人，然后以东人这个哈达就跑到埃及，然后埃及法老就收留了以色列，收留了这个哈达哈，就像这个现在这些一个国灭亡了，其他就是叫政治避难，就去另外一个国家。那些收留这些政治避难的都是有目的的，就是将来我可以利用他来对付你哈。常常我们看到现在的世界还是常常有这种事情，很多国家他收不对付的国家一些这些政敌逃难到我的国家，我就收留培植你，然后以后你再回去为我去做事情。所以他这个哈达到后来这个王埃及，后来这个埃及王这个法老成了这个所罗门的这个老丈人，但是后来这个法老去世以后，下一任法老就放任，然后这个哈达回到这个以东去跟，就成为这个以色列的敌人。然后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先前逃避主人索巴王大底亚谢哈达底谢，大卫击杀索巴人的时候，利逊召集了一群人，自己做他们的王头目，往大马色基督往那里做王，在那里做王。所罗门活着的时候，哈达为患之外，利逊也做以色列的敌人，他恨恶以色列人，且做了亚兰人的王。所以看到以东人和亚兰人开始跟这个以色列人为敌。然后不但有国外的仇敌，然后国内所罗门的臣仆黎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举手攻击王，他是以法莲支派的，这个他母亲是寡妇，名叫希鲁和，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缘由，乃由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修补他大卫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这少年殷勤，就派他监管的约瑟家一切的工程。所以就是所罗门大肆这个大型土木建造，有就是给百姓很重的这个负担的时候，然后这个耶罗波安这个人的名字叫就翻译过来就是说百姓会争论，他取的这个名字就是可以翻译成，就是说这个人就是有点就是他知道这些百姓有很多很多这个下层的社会的这些疾苦，他知道就是所罗门当时后来给百姓很多的这种负担的时候，肯定造成很多民怨，所以耶罗波安他也是这个他是在那里管这些工程，他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也是很有才能的一个人。一日耶罗波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亚西亚身上穿一件新衣，他们二人在田外并无别人，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十二片，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十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的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我的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支派大卫和我在以色列支派中所拣选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仍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因为他离弃我，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摩押的神基莫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没有遵从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舍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大卫一样。所以这个 这个耶罗波安不一样，他跟前面两个外邦的神外邦的这个王不一样，就是说他是有先知，就是跟他讲话，是领受了这个先知的命令的，这个成为神管教所罗门的器皿。所以神也并没有偏心哈，他对这个他对这个耶罗波安的应许也没有什么不一样，跟所罗门一样。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夺回，使他终身为君，是因为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我的诫命律例，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将国夺回，以十个支派赐给，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是我的人，是我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在我的面前常有灯光，我必拣选你，使你照一切所愿做以色列的王，做王治理以色列。你若听从我一切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后裔受患难，但不至于永远。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却起身逃往埃及，到了埃及王示撒那里，就住在埃及，直到所罗门死了。所以这是他神给这个耶罗波安跟所罗门讲的话没有什么不一样，神也没有偏待，就是说你若遵守，我们知道最后他都是完全就是没有按照神的这个旨意去做。然后所罗门其余的事情，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都写在所罗门记上。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王，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40年。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父亲大卫的城里。他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然后这个最后我们就讲这个前面11章基本上就讲到了所罗门从他怎么去做王，怎么最后神保守他做王，然后一直到他最后违背神，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结构。就是说你看前面第一章是讲到所罗门王朝的建立，清除3个敌人，一个对仗，到最后就是说所罗门王朝衰败，面对3个敌人，清除3个敌人，面对3个敌人，然后衰败的是隐患，娶外邦女子，秋坛禁忌，然后这边是到最后是所罗门衰败的原因，就随从外邦女子，敬拜别神，然后所罗门有智慧与财富，然后到这个9章也是所罗门的智慧与财富，就谈到他的，然后所罗门与西兰王的愉快的开始，中间也是所罗门与西兰王契约不愉快的结束，然后中间是7章1到12节，就是所罗门王朝的这个转折点。所以这个就是所罗门他一生，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到最后年老的时候，他所做的就是说。我们看这个传道书就能看出来，我们知道这传道书也是所罗门所写的哈，他写的就是说，我们看来就是第一章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然后就是他感到人生是幻灭，就是没有意义。后来我查看我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随之都是虚空，都是普通，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然后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一切的工作，心变绝望，因为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粪，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所以这个传道书这个最后这个所罗门老年的时候，就能看出他最后这个感觉到人生的这种幻灭。他虽然就是说所罗门在我们人的眼里无疑是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人生，有这个无论哪个方面，财富、智慧、人的地位、受人尊崇等等，就是没有说不成功的。所以但是他在年老的时候，他觉得这一切都是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他的最后的人生的结论，就是说非常的幻灭，他觉得。但是他到最后他也总结出来，他最后他也意识到，到传道书最后12章的时候，他就说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应当尽的本分。所以到最后他也心里有所悔意，所以这是 所罗门的一生也是给我们很好的这个警惕，就是说，所以今天我们就第十一章就讲到这里，然后前十一章，后面的十一章经文我们就谈到以色列分裂以后的这个南国和北国各个不同的王，就是还有先知的故事，然后最后我再讲，就是说对我们来讲，这个所罗门的一生对我们的启示，其实我也就是说，想要这个雅古尔的箴言里面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所需要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所以我觉得这个雅古尔的箴言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你看像所罗门这种大富大贵的，最后也是离弃神，然后结果不认识神啊。所以我们所求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心里就是说有所警惕。好，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课，我们又超过了五分钟，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上帝天父，真的是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这个所罗门王你所拣选的这个王，在以色列的这个伟大的王，你所赐给他的所有的一切，但并没有使他能够真的是完全的遵循你的旨意。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人是如此的这个软弱和败坏的时候，主，我们就只能来依靠你。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让他能够就是让我们在十字架上能够洗清我们的罪，让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来更多的来认识你、体会你。也求你的这个，让我们从所罗门身上能够思考，能够警惕，我们要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我们就把我们以后的时间、生活、下个礼拜的生活、工作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求神的保守和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